梁书记来到太原，见着上访的群众，首先自我介绍，然后耐心地跟大伙说：“乡亲们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们是不是想解决？那么事情从根儿上来的，咱们还得从根儿上解决呀。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，咱们属于下线的事儿，咱们回去解决。大家看好吗？要不说当领导的不容易，你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，简单粗暴，摆官架子，大伙谁也接受不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有人知道梁书记是梁青天，对他100个相信。梁书记，我们是逼不得已到省里来的，这玩意太气人了。这村长马华强想怎么地怎么地，为所欲为，根本听不进大家的意见，打人骂人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他哪是村长，纯属就是土匪。梁书记一听，这事儿我知道，纪委已经做出决定来了，建议有关部门给他留党察看1年，罢免他的村长职务。怎么还告他呀？后来详细一了解，这才知道闹了半天马豪强啊根本就没被罢免，纪委建议啊等于白建议了，那他还是他，相反的变本加厉欺压百姓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但是你毕竟在省里头解决不了问题，所以梁书记就跟大家商量：“乡亲们，咱这么办，大家跟我回下线，有问题到咱家里去解决。我梁宇润以人格和党性担保，肯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如果我说话不算数，大家不满意，你们爱上哪上访上哪上访。你看好吧，甚至没有路费的，我给掏。”大伙一看梁书记推心置腹，没有什么怀疑之处了。行了，梁书记听您的。但也有的人心里盘算着，到底梁宇润是不是梁青天，这就是试金石。大家返回下线，这场风波才平息了。梁宇润历来说话算数，而且这个乱子闹得够大的，连中南海都知道了，所以回到家之后，把其他的工作推在一旁，专门处理这件事。他组成了一个班子，调查组深入群众进行走访了解，这才弄清情况。群众反映的一点都不假，马豪强马村长他照样还是村长，而且放出方来还要报复，谁告的他，谁挑的头，同时说这些话难听不堪入耳。这哪是村长，哪是党的干部，老百姓说的真不假，这简直就是土匪。但是再一摸情况，为什么马村长能这么猖狂，为什么没被罢免，为什么那党籍还存在着。哦，闹了半天县里头才有人呐，县里头有位主要的领导跟他处的相当靠，关系密切，乡镇他也有人，凭着这张关系网，所以他还留任。梁书记首先把这事儿向县委做了报告，县委把常委全找来开了个专门的会议，做出决定，把那马村长那些关系那些干部都找来了，做了工作，严肃地批评了他们。毕竟他们是领导干部，听完了之后一个个点头承认了错误，而且保证不袒护马豪强，把上面这根线给他断了，下边事就好办事了。工作组深入到上超村，到时候把群众集中起来，又搜集了不少意见，最后纪委建议有关部门 正式罢免了马豪强村长的职务，而且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，建议人大把他人大代表的资格给取消。哎呀，老百姓一听是欢欣鼓舞啊，还得是梁青天呢，雷厉风行，说话算数，三千多口子热烈庆祝，就像驱赶瘟神相似，可见马豪强平日对老百姓是什么样的。哎，梁女士认为的这事儿处理完了，老百姓也高兴，新的班子正在组建，哎，这任务算完成了。可没想到在这一天的中午，梁书记刚要吃午饭，屋里还没有旁人，就听着门砰的一声被劈开了，马豪强从外边进来了，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，当当几步来到梁书记近前，几乎脸贴着脸，鼻子对着鼻子，他用手一指梁书记，梁宇瑞，我找你算账来了。梁书记一开始也吓了一跳，因为思想上毫无准备，赶紧把弹盒放到桌上，站起身来跟他面对面。马豪强，你要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跟你算账。
好啊，跟我算账太好了，那咱俩就心平气和地算算账。
我不能心平气和，你简直有点欺人太甚了。
哦，我欺人太甚？那你就说说具体情况吧，我怎么欺负你了？
哎，梁宇润，不错，我马豪强是犯了点错误，工作方面简单粗暴，得罪了不少人，但是你想过没想过我容易吗？哎，我跑前跑后，起早贪黑，我给我们村干了多少事儿，此中甘苦一言难尽呐！啊，我就犯了那么点错，可那点错又算得了啥呀？我梁宇润，你比我清楚，如今晚这个社会，像我犯这点错不在话下，比我严重的多得多。你为啥不处理？你为啥把我视为眼中之钉、目中之刺，置于死地而后快呀？哎，我政治生命整个断送在你手里头了，我活个什么劲儿？我没脸见人了，所以我找你拼命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说马华强啊，最好你冷静一点，我认为党给你的处分是比较宽容的，虽然你现在不是党员了，但是你还是个人民群众，作为群众也得遵纪守法，你闯到办公室大吵大叫说跟我拼命，你威胁领导，你什么意思？这后果你想过没有？难道你走上绝路不成？哎，有道是邪不清正啊！最后这马豪强长出了一口气，是泪流满面的。好了，好啊！我现在后悔呀、啊，不应当做这村长。遇上你梁宇润了，我倒了八辈五子的血霉。姓梁的，你等着我，骑驴看唱本，咱走着瞧。一跺脚他走了，梁书记还真做了准备了，怕他报复，这种人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结果没有。但是通过上朝村这件事儿，梁书记总结了一下经验，这个乡村这两级干部也不太好干，有的群众遵纪守法特别听话，有的个别的群众也不好对付。哎，
你说一他非二，这就所说的刁民，古往今来这样的人是存在的，哪个村里几乎都有，所以作为基层干部也有难言之隐。但是他们忘记一条，如果你真心里装着老百姓，你不胡作非为，你事事都做带头作用，老百姓能不拥护你吗？怎么能集体去告你去呢？反过来说，这两级干部确实有难言之隐，当然马豪强属于例外，那不值得同情。要说起来基层干部不好干，咱们又想起一件事儿来。在这个下县有个最大的镇子叫裴界镇，大概我一说下县的听众都知道，裴界镇是下县里的头一个大镇子，在全国都有名。什么事有名？人口多呀，光这个镇子有五六万人。裴界镇下属有个村子叫高村，这高村是全国有名的大村子，七八千人口。您说这村有多大？这个村子有个老村长啊，姓高，叫高鹏。这老村长啊干了30多年了，哎，可以说是德高望重，谁都能换班，他换不了班，因为年头太多了。哎，他就慢慢的养成了一种特权思想。这老村长也是火爆脾气，在全村里是说一不二，他说话就是圣旨，就是命令，谁也不准违背，你要违背了你要受到责罚。尤其老高家呢又是个大户，三亲六故都比较多，他这本族里头身份辈分都比较大的，这帮人也拥戴他，因此年纪越累给他惯成了，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呐。平日他骂谁谁不言语，打谁谁不敢反抗，他是一手遮天。这个事情啊从一件事上引发的，越闹越大。什么事儿呢？咱们前面书也说了，乡村两级干部他们重要的任务是在秋收的时候征收公粮，要不是征收公粮他们就没什么事可干了。国家是死命令死任务，就这些，你到时候你必须得交上来，国家有统一规划。拿去年来说，这高村呢就出现点事儿，因为改革开放了，老百姓可以自主经营，不是原来统一规划说种苞米都得种苞米，说种高粱一色都种高粱，现在农民有自主权，我想种什么我就种什么，哪样有利我就干哪样。因此呢许多村民把原来那大田呢变成了苹果园了，说这玩意儿能发家致富，经济效益能提高。但是他忘了这里头有套学问呢，什么都离不开科学二字，冷不丁改成果木园子，有的丰收有的就欠收，投入还挺大。结果到了秋天该交公粮的时候，有一部分人交不上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要有交不上的，村里就完不成任务，对上边就没法交代，一级压一级，催得非常严，任务非常重。但是这高鹏高老村长有招，早都准备好了，今年征收秋粮一粒也不能短缺，谁说困难也不行，咱不仅如数的交上去，还得超额完成任务。其实他这想法啊没啥错的，就是工作太粗暴简单了。哎，村干部分头下去，这一征收秋粮，有的回来跟他说，村长不行了，有许多户改种苹果了，都欠收了，现在公粮齐不上来， 老村长一听把桌子一拍，谁呀、啊、谁交不上来？也很多呢，就那个李建明，老李家就拿不出来，他胡说。虽然他变成了果木园子了，他还有大田呢，今年他大田收成不错呀，他什么喊苦啊，根本没那么回事，别让他耍滑，马上回去，粮食少一粒也不行。那李建明也不是好对付的，万一他不给，不给还反了。你们去几个人把乡派出所的人带着，不行就给我铐起来。您说有这么征收公粮的吗？啊，不行就给铐起来。有的干部认为这太粗暴，老村长这么办行不行？以物抵粮应该行吧，他们家养的羊不少，我看那羊还不错呢。哎，这也行，头一步叫他交公粮，如果他交不上来就以物顶粮，把他跟羊挑好的，你们看算计算计能折合多少钱，能给牵几头是几头，放到村委会咱们暂时先给养着，不但老李家也不管老王家，凡是交不上公粮的一律以物顶粮。没说嘛，他一句话顶一万句话，他说话就是圣旨，底下哪敢违背呀？这村干部带着乡派出所的干警疯子疯火自火找到李建明家去了，一提公粮的事儿，李建明诉苦，我的确赔了，我现在遇上困难了，你们容其缓限，我想个办法如何把这公粮我交齐了。他这边不答应，村干部直扑了脑袋，不行不行，那就以物顶粮，你不养的羊吗？怎么办？我们把羊先赶到村委会去。那不行啊，那是我命根子，我来年一家人还指着吃饭呢，那你拉倒吧，你无理取闹，你纯属是个刁民，别听他的，把羊赶走。这派出所里也在这块横加干预，后来李建明没办法，眼睁睁瞅着五只肥羊被赶走了，哎呦，全家人哭吧闹吧，解决不了问题。三天过后，因为这五头羊里头有一头是母羊，刚下了羊羔，这母羊也给牵走了，两只小羊羔咪咪直叫啊，没有奶吃，就饿死在李建明的脚下。这家李建明可不干了，眼珠子都红了，你们哪里是村干部，你们纯粹是土匪呀、啊、你们的。哎，这就我们看电视看的旧社会就这么干事了，你们不问青红皂白欺压老百姓，欺负到这种程度，我跟你们拼了。到了现在他不顾一切，李建明找到村长的办公地方去了，一进门两人就骂起来了。咱没说嘛，老村长30多年了，德高望重啊，谁敢说个不字儿？李建明就在他对面又跳脚又骂，他哪能受得了？好嘞，李建明，我告诉你，放明着点，你把粮交出来还则罢了，不交粮这羊就不给你，你说什么羊羔子活该倒霉，你自己找的，你们是土匪。哎，你骂国家干部是土匪，哎，我们是给党给人民政府办事的，你敢污蔑我怎么的？你给我扣帽子，你还想把我送进大牢啊？你随便我跟你拼，你怎么拼？你们不让我吃饭我也让你们吃不成，把办公桌也揍了。他这一闹腾，有不少村民在这看热闹，村民当中有一部分人也以物顶粮了，他们心里就不服气儿了，暗气暗憋，看看老李家怎么干。这李建明也不是省油灯，这一闹大伙心里挺痛苦，表面没表态，心里的支持李建明，为李建明鸣不平。他们从屋里吵吵到院里，最后老村长急了，用手一指李建明，你想捣乱啊，你想破坏安定团结，你这种刁民 要不让你尝点苦头是不行。民爷，把他铐起来。原来说铐啊，那是说大话，这回动真格的了。这民警也没仔细想一想，村长说话我听吧，拿出来闪亮的手铐子过来，要铐李建民。这村民们可就不干了，嗷一声，冲上来20多号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以势压人呢？老李家犯了什么法了？冲什么给戴手铐子？哎，他犯了什么罪了？哎呦！双方是100多号在院里就扭作一团呢，谁也不让步。村干部们不是省油灯，村民们也不是省油灯，针锋相对。最后李建明的手铐子没被铐上，不但没铐上，叫李建明把民警的手铐子给抢过去了。手铐子拿到手中，他往空中一举，哎，乡亲们，大家看着没，这高鹏老村长欺人太甚呐、啊！这拿手铐子要铐人，我们可是新社会啊，新社会能这么欺负人吗？我说老家伙，你等着，我上市里告你去。这李建明一溜烟拿着手铐子到了运城市，把老村长给告了。不但他去了，本村的人还去了40多人，都告这老村长，又闹腾起来了。运城市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竟是下县出的事儿，赶紧打电话请梁书记出面，非老梁能解决问题。事儿也巧了，梁书记正好在运城市，向领导汇报工作，还没等走，让信访办公室主任把他找着了。老梁，嘿，打了8次电话都说你不在办公室，闹了半天你跑市里头来了，正好，快跟我走。梁书记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有什么事吗？好事，不好事我能找你吗？梁书记乐了，好事还能轮到我头上，说说看什么事，你快去吧。你们下县的人又来打官司告状来了，把市委都包围了，市委书记都上不了班了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你快去看看去。梁宇润不明白怎么回事啊，赶紧来到市委跟群众见面。这群众认识梁书记，哎，梁书记您可来了，您得评评这个理。哎，我们那个老村长高鹏欺人太甚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我们就不走。